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又很快的回到弟兄姐妹当中，一起在这边敬拜神。是的，我们盼望今天早上我们的眼目都能够转眼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在美国一旦过了感恩节，进入十二月，我们马上就能够感受到圣诞节已经近了。我们可以看到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有圣诞树，有圣诞老公公，有许多美丽的圣诞装饰。我们也看到美国很多人的住家到了晚上，他们都摆设了很多很漂亮的灯火，闪烁着很美丽的这些灯饰。我们在收音机里面一打开，才十二月初，我们就听到很多的圣诞的歌曲。但是在这些圣诞的气氛当中，让我们不要忘记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再一次纪念我们的父神，他何等的爱我们，他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也再一次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赞美敬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愿意降卑他自己，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止来到我们当中，他更为我们的罪背负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救恩，让我们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我希望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到这些欢乐的气氛，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回到我们信仰的中心。很多人在那边讨论说有没有圣诞老公公，有的小朋友说到底相不相信有圣诞老公公，这些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们相不相信马槽里头那位圣婴孩，却是对我们的今生甚至对我们的来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要我们相信他的存在，相信他的救恩。今天我们他更盼望我们神的儿女仍然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相信他的引领跟美意。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因信称义，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是能够用信心来跟随他。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看到有一对新婚的夫妻站在这个地方，世宏跟燕婷，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最近在我们当中最后一次跟我们一起崇拜。神为他们预备新的道路。世宏六年多以前认识他，我们在 Duke 团契，在 CCMC 一起同工，有多少人坐过他开的车，他的 ride。 但是今天最后要走之前，他们还不忘记在台上跟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赞美服事。我实在是感谢神，但是我也能够体会到他们心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不安，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毕竟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神族里面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个地方会是如何不知道。我就会想到在26年前我跟玉芬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们感受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感受到，特别感受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这个信心之旅。当我看到这对年轻的夫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对2000年前一样年纪非常轻的一对夫妻，约瑟跟玛利亚。当我们谈到信心，我们都会想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提到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是的，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这对非常非常年轻的夫妻，他们所走过的一个信心之旅。当我们提到耶稣的降生，我们可能会想到牧羊人，可能想到马槽，可能想到天上的天使报佳音，可能想到东方的博士。但是在这些圣诞的故事当中，有两位主角，当然最主要的主角是那位圣婴孩，但是在这圣婴孩旁边有这两位年轻的夫妻，非常有信心的夫妻。说他们年轻，真的是年轻，大家相不相信他比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人大部分的人都还要年轻？但是他们的信心呢，却是今天我们要好好学习的。这对年轻的夫妻 约瑟跟玛利亚，我们盼望能够借着好几段的经文，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他们走过的信心之旅。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敬拜你，再一次在这边赞美你。主，你爱我们，你愿意将你的独生子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你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主，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你也拣选了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妻，约瑟跟玛利亚。主，他们在这世上的时候，在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带着信心跟随主你的呼召，跟随主你的带领，跟随你的引领。主，我们今天有圣诞节的故事，甚至我们可以有受难节、复活节的故事，都是因为他们愿意跟随主你的带领。今天早上盼望你的圣灵再一次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走我们信心的道路，我们过去、我们现在、我们未来，我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你过去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要引领我们将来的道路。盼望我们带着信心，就像约瑟跟玛利亚继续跟随主。今天早上盼望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改变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提到呼召，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呢，我们都经历过神的呼召，我们可能参加过某一些布道会，有些讲员呼召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们可能看了一些经文，感受到圣灵的呼召，我们可能在有些人带我们个人决志。当我们听到福音，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着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的，这是神的呼召，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让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让我们从罪里得赦免，得释放。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还是会继续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跟带领。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她刚从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毕业，她找到一个在华尔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非常高薪的工作。但是她考虑再三，最后她决定放下这个工作，却愿意选择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里面全时间来服侍神。这位姐妹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他听到这件事情就赶紧打电话给他女儿，他说，女儿啊，你确定你有好好祷告吗？你确定这是神的呼召吗？他的女儿对他父亲说，爸爸，如果今天我要到华尔街上班工作，你是不是还是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好好祷告？你确定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呼召吗？他父亲无言以对，他心中真的是再一次感受到，是的，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呼召就是受苦，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即使我们找到很好的工作，在人眼中看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去寻求是不是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带领？我们常常很快的就接受，我们很快的就去做了。其实我们无论从事任何工作，我们都要有神的呼召跟神的带领，并不是只有全时间的传道人才需要有神的呼召。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代职侍奉的长老说，神有没有呼召他出来做全时间服事？他回答说，我还不知道基督徒可以不全时间服事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需要全时间服事的。是的，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按神的心意，在不同的专业工作岗位上服侍神，服侍人。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按神的心意，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团契、不同的事工上面服侍神，服侍人。但是我们知道，有些时候神的不呼召不一定都是祝福。我们刚刚看到唱的第一首诗歌，我们献上我们的尊荣，神赐下他的祝福。是的，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们，但是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看到。当 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整幅漂亮的图画，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像那个 tapestry 那个锦绣的背面乱七八糟的纹路，我们没有看到正面那个全面的漂亮的整幅图画。我们面临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的反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巨大的改变，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回应呢？今天早上我们看这段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字可能小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一起试着来读这段故事。他一开始谈到说，到了第六个月，这第六个月是什么呢？是伊丽莎伯她怀孕，大家知道她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她怀孕六个月之后，我们用回应的方式，我读深色的字，大家读蓝色的字。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继续，你们来。好，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这天可能是很偶然的一天，玛利亚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孩子，她过着平凡的生活，她甚至有一个未婚夫已经许配给对方。这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神的使者来对她讲了刚刚大家所说的这句话，这段话。请问如果今天大家有天使跟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开不开心呢？举例来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将来你会生一个小孩，他会上耶鲁，然后他会拿到诺贝尔奖金，他将来会做一个全世界非常有成就的人，我们做父母亲的开不开心？但放心，神是不会跟我们这么说的。但是如果说的话，我们开不开心？哎，开心啊，是不是？但是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她听到这些话以后，她非常非常的 sensitive，因为他发现天使对他说的不是将来事，是现在事，是现在事，不是说将来你结了婚以后你生一个小孩你会如何如何，像那个使者跟撒加利亚说的，施洗约翰的父亲说，哎，你以后要生这个施洗约翰如何如何，不是，他是说你现在。所以玛利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她马上问这个天使，从第二句话，我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来，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好不好，我们试着一起来读最后一句，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去了。这个时候天使对他说的话跟刚开始他的期待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并不是说将来他跟这个许配的约瑟结了婚之后如何如何，而是现在当他还未婚的时候，他要经历一件在人类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像伊丽莎伯一样年老老来得子，大家为他们开心了，这个是年轻的时候还未婚的时候就要怀孕生子。他怎么向他父母说？他怎么向他朋友说？他怎么向约瑟说？ 我们人还可以用以前的一些经验，或是以前所发生过别人的一些见证，但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真的发生，他跟父亲说，他父亲说，你要编谎言也编一个好一点的，而且人家会说你是怎么来的，会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对待他。不要忘记，他不是活在21世纪，他是活在2000年前还非常非常保守的时代。当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抓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什么话，说我们可不可以用石头怎么样打死他。他们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在那个时候，当天使跟他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生下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神的爱子，甚至给他说，跟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虽然他嘴巴说蒙大恩的女子，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这是蒙大恩吗？今天很多的时候，神的呼召可能会临到我们，并不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蒙大恩的。我们可能会在意我们的名声过于神的呼召，我们可能会在意我们的冤屈过于神的呼召，有些时候我们会面临在意我们生命生活的改变过于神的呼召。但是在圣经记载这一段，我觉得我们真是盼望能够向玛利亚学习。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没有迟疑，她马上在这边回答说，我是主女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不会强迫人，他甚至不会强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呼召的时候，他不会强迫我们举手，他只会感动我们。他不只感动我们相信他跟随他，他更感动我们今天来服侍他。他不会强迫我们的。这件事情他借着天使来到玛利亚面前，他希望玛利亚也能够心甘情愿地顺服神。就像在启示录他所记载的，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神不会向邪灵强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中，不是，神只会感动人。今天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是不是情愿？在这个地方，玛利亚她的回答是说，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今天我不知道在弟兄姐妹大家的身上有没有神的呼召，我还是要说，并不是说出来全时间服侍，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许多神的呼召，神的感动。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看到我们工作上有一些同事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呼召，神的感动会临到我们。我们可能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我们可能会被别人误会，就像那个打破拿达的香膏的女子，会被人家攻击。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玛利亚在这边说，我是神你的仆人，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还是要说，玛利亚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还年轻，但是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他愿意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呼召呢，也一定要有神的印证。我们在有些时候一不小心，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想法，我们的意念误以为是神的呼召，神的旨意。有些时候更糟糕的是，我们有些时候会把自己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来以为是对别人的呼召，对别人的旨意。我们常常替别人感动，我们看到这个弟兄说，弟兄你应该出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这是神要你做的。哎，我相信有些时候神会借着我们把神的心意传达给别人，像扫罗保罗他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没有亲口跟他说你要做什么，当他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进城里去，有人会怎么样，会告诉你。这是神的印证。 当神的话语临到，有人印证。是的，神有些时候会借着我们去印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意思想做是神的意思，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跟别人说你应当如何，你应当如何，甚至在感情上，我不是开玩笑，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说，昨天神感动我要你嫁给我做妻子。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弟兄在那个时候，哦，那个姐妹吓个半死，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嫁给他了，神要我嫁给他了。但是团契的辅导马上就跟他讲，你不要担心神有没有呼召你嫁给他，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呼召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印证，不会只发生在你的身上，神不会做这种事情。当神让彼得看到异象的时候，神有没有让那个哥尼流看到异象，一定都是相对的。我们看到神感动玛利亚的时候，他不是孤独一人，在那个时候神用不同的方式给他印证，说这不是你的白日梦，这不是你自己的想象。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到，那个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往忙山地里去，因为刚刚这个加百利在跟他谈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 cousin， 他的可能是表姐，这个伊莎伯年老都没有孩子，但是这个时候却怀孕了。我想在那个时候可能并不是很多人知道她怀孕，这时候玛利亚她做了一件事情，她马上起来就往山地里去。这个往山地里去并不像我们从德尔姆开个车到 Smoky Mountain 去，那个地方他们在拿撒勒离犹大地那个地方有差不多今天80个 mile， 我们知道如果用走路用那时候的旅程大概要4天的时间，所以她就去了，去找到这个伊丽莎伯，来到犹大的一座城，到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这个时候伊丽莎伯一听到玛利亚安，她所怀的胎就在里面腹里面跳动，而且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她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我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不知道这个时候玛利亚听到这些话心里作何感想，我相信是得到很多很多的激励。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一定会有印证的，他会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更是会借着一些长辈或是我们的同伴，他会来印证。如果玛利亚真的是从圣灵怀孕，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家人，面对约瑟，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听到伊丽莎伯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他得了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激励。他在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回去。回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来，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哦，对不起，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的儿子就给他取名叫耶稣。在这个地方虽然从路加福音跳到了马太福音，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在他去犹大三个月之后回到拿撒勒之后发生的事情。约瑟在这个时候只听说他的未婚妻去找他的 cousin visit， 三个月后回来， 我不知道三个月怀孕的女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开始当中会有一些谣传，可能那个时候开始玛利亚决定跟约瑟来说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详情，他在这个地方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约瑟是一个义人。怎么说他是一个义人？我们人之常情，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大家听到你的未婚妻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会作何反应？一听说这是骗人的，你一定是跟谁在一起？你一定去犹大地那个地方，不知道遇见了谁，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通常是充满了愤怒，我们充满了嫉妒。我在台湾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都是这类的新闻，泼硫酸用各式各样子的方式去报复。我们很少在这个时候会碰到人家跟他说我好好祝福你，希望你跟他幸福，很少。但是在这个时候约瑟没有公然的羞辱他，没有在这个地方用报仇的方式去对待他，他讲到说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他虽然难堪，虽然不谅解，但是他是一个正直有爱心的人，他更没有按照当时候的律法来起诉他。他可能有听了玛利亚的解释，但是我还是说实在是非常难以相信，所以他决定要让这件事情悄悄的过去。但是这段经文记载说，但是我还是要说神的印证，神的印证。那天有一天晚上，神的使者借着异梦向约瑟来讲这件事情的真相，而且他不只是随便说说，他用旧约所记载的预言向约瑟来传达神的心意，让他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偶然，这不是玛利亚自己一个人随便乱说，这是有凭有据，甚至是要成就神永恒的计划，是在旧约的预言就已经预言有一个童女怀孕。他让约瑟能够知道，哇，感觉约瑟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在这边所记载说约瑟醒了之后，他有没有说他想一想？如果是我要先想一想，这一定是我自己乱做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天使还亲自向玛利亚显现，但是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向约瑟说话？是借着异梦来跟他说话。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并没有迟疑，他一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别人或许又说原来那个肚子那么大，原来是你啊，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我相信他也是要蒙受许多的冤屈。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最不能够忍受是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这是我觉得最不能够忍受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我们看到约瑟，他们不在乎，他们遵从神的带领，神的呼召。不过回到这个地方，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神的印证。我们看到神的呼召一定有神的印证。当我来到美国，在1986年、87年，我在 NC State， 那时候我一来就听到 Computer Science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万教授，他有非常非常多的funding，他所做的东西非常非常有成就。但是有一天神忽然感动他说，你要辞去你在学校所有的工作，到哪里去呢？到印尼去。大家知道在印尼有好几百个那个岛屿，好几百个不同的方言，他说你要去那个地方，住在他们这些人的当中，学他们的方言，然后把圣经翻译给他们。他刚开始说，神啊，我是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教授，我并不是一个语文学者，我没有这方面的 background。 但是他没有迟疑，他觉得说他要这样去说。但是他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当他跟他的妻子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妻子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No， 我不会跟你去的，神感动你，神没有感动我。这个教授他并没有马上跟他的太太大吵一架，说你怎么不顺服神，你怎么不顺服你的丈夫。他没有，他回去继续祷告。6个月之后，他的太太自己来跟他说，是的，我也听到神的呼召， 他们就一起把工作辞了，带着三个小孩去住到印尼的小岛上去了。我长话短说，他的儿女在 印尼长大，后来他的女儿也嫁给另外一个宣教士。今天他们这对是老宣教士，退休了20几年，他的女儿跟那个女婿接着在做这些宣道的工作。神的呼召需要有神的印证，神呼召常常是呼召一个家庭，很少很少，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很少只是呼召一个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造一个家庭，他要我们彼此帮助，神的呼召会临到我们的家庭。我自己大家也有知道，说我3月把 IBM 的工作辞去，但是也并不是一下子的冲动，我们是想了10几年，一直到去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我清楚的知道神的呼召来了。我本来的计划是说我在 IBM 退休了之后再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神的呼召来了。我不好意思跟弟兄姐妹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常常觉得神的呼召应该是你在晨更在读经的时候看到一句经文，感受到圣灵感动，或是哪一个讲员在一个宣道大会呼召你出来，我会想说是啊，现在就是。神很幽默，他知道我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不太相信什么异梦。但是那个时候呢，神是在我做梦的时候呼召我。我醒来的时候，我跟约瑟，我就体会到约瑟那时候想的，我在想说那一定是我自己乱做梦，但是我马上就跟玉芬讲我做了什么梦，而且在想说这是不是神在呼召呢。玉芬也说啊，你大概是没有乱做梦乱做梦。但是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去教会崇拜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教会的林传道在他讲道的当中，完全把我在梦中神所呼召我的经文话语重复了在他的讲道当中。他讲完道下来的时候，我上去跟他说，林传道，谢谢你，你今天讲的道可能会改变我的很多事情，但是我先不跟你说，我谢谢你，神借着你给我印证。我跟玉芬这么说，我早上就先跟你说了，刚刚林传道说了，你觉得呢？玉芬说我回去祷告祷告，感谢神，他没有6个月，他2个礼拜后就回来了。他说是的，神的呼召到了，但是也并不是马上，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从去年3月一直到今年3月，我发现我跟玛利亚约瑟是在学相反的功课。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啊，现在是现在，但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相反，他们想的是说再等等再等等，但是神说 It's now， 现在。真的，神的呼召有他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但是感谢神，神的呼召一定有他的印证，一定有他的印证。我希望当我们看到神的印证的时候，不要迟疑，我们信靠，我们顺服。在这些地方讲到说，约瑟醒了就怎么样，就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照着神要我们所做的去做。我们也看到神有他的呼召，神有他的印证，神也有他的带领。但是他的带领呢，常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想如果我是约瑟跟玛利亚，在这个时候经历了神的呼召，经历了神的印证，不管旁人有什么样子的异样的眼光，不管父母亲朋友怎么样子说，我们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s going on， 我们紧紧相信，我们在这边预备新生婴孩的来临，我们带着非常期待的心，我们来看看神如何来保守他的爱子。但是没有想到，当产期快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我来读说，当那些日子，该撒利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和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 玛利亚的身孕已经中了。我常在想说，神的呼召，神的带领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是神的带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 Durham 这个地方，绝对是有神的带领来的。当我们有神带领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说来到这个地方是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带领常常不是这样子。当亚伯拉罕跟从神的呼召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他碰到的是什么？是碰到大饥荒。当这些门徒在经历了五饼二鱼大的神迹之后，耶稣要他们先渡海过去，他们听耶稣的话渡海过去，碰到的是什么？是大风浪。我们跟随神的带领并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当保罗跟希拉看到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他们过去却是被鞭打下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常常神的带领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我常常想说，如果我是约瑟玛利亚，我相信我在怀孕这段期间，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的。但是不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容许罗马的皇帝下了一道命令，要所有的人回到本城本家报名上车。我们今天在台湾有一个话就是说户口普查，在美国也有所谓的 census，但是不像我们那时候只要去报报就好，他们要旅行 travel 很远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刚刚谈到他们要 travel 80个 mile， 大概那时候要四天。那时候约瑟走路，很多的图画大家看到可能玛利亚是骑着驴，但是绝对不是跨坐，一定是侧坐。即使是侧坐，大腹便便，他们在那个地方经过河流，经过旷野，而且大家知道犹大地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区，在那边颠簸。我们今天很多人怀孕了之后就说，哎呀，我们先不要旅行，不要回国，以后再说。我们为我们的那个要安胎，为婴儿着想，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要面临旅行，而且心中可能会一些不甘心。为什么今天报名上册，我们说报户口就报户口好了，那个时候报户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缴税。我不知道在四月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缴税的经验。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报税。为什么？因为你好好报，去把这些资料找出来之后，就去看看说我可以退多少税回来，那是一个 extra income。但是后来我发现 NC State 的这个州设了一个税，就是说当你在网上买东西如果没有缴税的话，你要报，你要去看你过去一年在网上买了多少东西，然后要把那个购物税要报上去。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不甘愿，因为我要花时间把过去一年所 order 的这种全部找出来，而且你找越多表示什么？要缴越多。我说可不可以当作忘记了忘记了，这是我们心里非常不甘愿的一件事情。你要 make extra effort， 结果是说你要缴更多的税。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头作何感想，他们心中说不定有一些怀疑，为什么在神的爱子降生之前，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说，他们还是信靠顺服。约瑟带着身孕很重的玛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一步一步走过80个 mile 的旅程，包括许多的山路，回到他们的本城，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讲到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我还是说最后这句话，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但是他们还是跟随神的带领。虽然神的带领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时候我也常在想，如果我是约瑟跟玛利亚，走在路上快要到伯利恒，玛利亚可能会问约瑟，我们知道姐妹们都比较需要安全感，她问约瑟说，约瑟，你知道晚上我们要住哪里吗？我们夫妻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太太可能最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先生不订旅馆的，所以我们随走随看，晚上住哪里我们再说。玛利亚那个时候可能会问约瑟说，晚上我们要住哪里？我相信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家里的属灵领导，约瑟一定是会这么说，不要担心，神会预备，神会预备，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神一定会预备的。但是等到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客店早就没有地方了，因为大家都要回去报名上车。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忽然说，哎呀，好像羊水破了，我好像快要生产了。这个时候约瑟可能很急着一家一家哀妇的敲门说，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一下，我太太要生产了，能不能帮助我们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象过，没有一家收留他们。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我不知道他们心中作何想法，这是神的独生爱子，神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多少姐妹们，你们经历过生产之苦。我们在生产之前都要把医院好好约好，我们预备好这些包包，我们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地方，我们要如何来生我们的小孩，我们希望生出来之后，希望那个用很干爽干净的这个布把它好好的包起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降生。我觉得约瑟跟玛利亚一定会想说，这难道又是我们乱做梦的吗？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没有地方？为什么没有人接待我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那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是在哪里生的？不是在客店，不是在人家家里，是在一个马厩里面。今天我们看到圣诞卡片上都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卡片，一个搭着一个茅屋。其实如果按照历史的考究，那时候大部分的马厩都是在一个石头凿一个洞，半开放式的，就在那里面去养那时候的牛马羊，在那个马厩里面。他们找不到地方，可能是在寒冷的冬天没有地方，只能在那个地方生了。生了以后 baby 放哪里呢？可能是用一个破布包，然后就放在一个马槽上面。我还是要说，弟兄姐妹，不要被今天所看到的图像或是圣诞卡片所欺骗。我每次在看到圣诞节卡片，哇，都是漂漂亮亮的，亮晶晶的，台湾的圣诞卡片还喷香水的。大家有没有去过这边的山上骑马？在 Boone 那个地方，秋天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我们很喜欢骑马，我们很兴奋。我们车子开到那个马房，然后那边的人就带我们进去马厩里面，要把马牵出来。他说你要先跟马熟悉，你才能够骑它。一进去我们才知道说，马就是那样子的地方，臭得不得了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冬天去过 DC 的国家动物园。我们都知道很喜欢去看熊猫我们可能春天的去过，秋天去过，夏天去过，不知道有没有冬天去过。有一次我们 NCC 几个学生，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冬天去，带着小朋友很开开心心的去。一到那个地方停车场停下来，大家迫不及待，又很冷，迫不及待就往那个屋子里面跑。我把车子停好了，就看我前面那些人跑进去了，就忽然看到同样一群人通通跑出来了。大人没有说话，小孩子忍不住了，好臭啊，好臭啊，因为他把所有的动物都放到室内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说，挪亚那个方舟不是好待的地方，很臭很臭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今天我们可能在有些教会看到一些 musical， 一些圣诞剧，有人会放一个马槽在那个地方，绝对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地方。这充满了粪便、脏乱、秽物、苍蝇，是那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却让他的爱子生产在那样的一个又脏又臭又简陋又阴暗又寒冷的地方。他们最不希望这个时候生产的时候来到，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讲到他产期到了，他在那样子的一个地方生下他们的小孩。我还是要把弟兄姐妹的眼目放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没有发怨言，他们没有失去信心，他们在那个地方看着这个神所赐下的这个神的独生爱子，他们尽他们可能的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他可能很 surprise， 很讶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愿意接待他。光来到黑暗当中，我们黑暗却拒绝光。他 他们以为他们会被人接纳，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但是恰恰相反，他们也是要跟神的独生爱子一起走过这样子的道路，需要信靠顺服。但是呢，我觉得神是有恩典的神，神在我们无比困境的时候，他常常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用意想不到的人给我们带来安慰。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神在那个时候要让人知道这个大好的信息，他不是像这些有知识有智慧的这些高级贵族这些人，他反而是像一个在田间忠心的看守羊群的这群牧人，他有主的使者在他们当中，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刚开始非常惧怕，但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不只是以色列人，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事情，这是关乎我们的事情。那个时候说，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在那个地方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经历，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是这些牧人会作何感想。这些天使不在了之后，他们马上，我还是要说，听了就相信，相信就顺服，他们就照着天使所说的去往伯利恒看所成就的事。因为天使在跟他们所讲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些历史小说或是外国的故事，讲到这些王子常常会有一个记号，一个胎记或是一个信物，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位万王之主，王万主之主，他的记号是什么？是用布包，放在哪里？放在马槽里。他们要去找，他们容不容易找？他们可能知道在这边有几个马厩，一个一个去找，找到了，果然很难相信神的爱子竟然是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到来，他们所说的话，一定给约瑟跟玛利亚带来很多很多的安慰。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怎么样存在心里，如何反复思想。我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患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借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意想不到的人给我们带来安慰。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让我们写下来，让我们记下来，让我们反复思想，以后当我们在碰到困境的时候，让我们回想过去神的带领，回想过去神的安慰，像玛利亚一样的反复思想。这些牧羊人也不是单单只是来看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向城里其他人去报这个佳音。今天圣诞节好像有一个习俗，我们晚上会去唱诗歌报佳音，我们盼望成为这个天使，盼望成为这个牧羊人，去报这个大好的佳音。愿荣耀归于神，在这个地方赞美神。但是神的安慰不只是那天晚上，在这个地方记载说，八天之后他们为耶稣行割礼，过了40天之后，他讲到说，按照摩西律法满的洁净的日子，按照旧约是40天，我们中国人坐月子30天，他们是40天，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去把他献于主。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些经文写下来，但是大家知道他们在那边遇见西面，他们遇见另外一个女先知，在那个地方一样，神借着这些虔诚人的口在这边安慰他们。虽然这个西面也讲到，玛利亚将来你会心如刀割，当玛利亚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让他心里准备，但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也是不断的再一次印证，再一次带来安慰，再一次带来坚定的信心，要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盼望我们经历这些神的安慰的时候，像玛利亚一样，把这一切的事怎么样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让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反复思想。当我们信靠顺服的时候，是的， 我们一定能看见神的尊荣，不一定是马上，不一定是现世报，不是善马上有善报，恶马上有恶报。如果是的话，我们不需要信心，但是我们常常是知道说时候还没有到。神他有他的尊荣，但是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很多人听到过这一段故事，有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耶稣，很多的卡片，很多的图画，把他们通通画在一起，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马厩，里面有一个马槽，旁边有牧人，有博士，天上有天使。但是我们如果看看圣经，他们是在不同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他们进到屋里面去，进到屋里面去。请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在马槽里面，是在马厩里面。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他们进了屋子，看见那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对不起，倒数第二节那个地方，他们是进到屋子里面去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过了40天洁净的日子，所以这一定是在40天之后。那至于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有人说可能甚至一年，可能甚至两年，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希律把2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杀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明亮星出现的时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是是他们开始旅行的时候。我还是说圣经没有把这些详细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用去计较。但是我们重点是看到说他们在这个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可能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旅程，可能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两年的时间，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平常的生活，他们要来敬拜。我还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敬拜，我们常常把敬拜跟我们民间宗教的拜拜摆在一起。所谓的拜拜是我们来到神明的前面，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好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想说啊，今天诗歌好像不怎么样，今天讲员好像不怎么样，哎呀，今天去你看那个弟兄还给我脸色看，今天那个中午实在是不好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来敬拜神，我们不是来这边想要得到好处。敬拜的主持是我们，受持是神。所以我常常在我们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如果来的时候唱诗唱完的话，大家已经 miss 掉最重要的敬拜的部分。因为我们唱诗才是我们在什么赞美神。当然神的话语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盼望能够领受神的话语。但是不要忘记，是我们来敬拜神。他们带了礼物来，带了黄金，带了乳香，带了没药，他们付出牺牲。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来这个地方敬拜有付出什么没有，当然有付出大家的时间，我们可能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付出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带了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讲到信靠顺服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博士，当然我们常会以讹传讹，说是3个东方博士，圣经从来没有说3个，我们不知道几个。但是他们来了，他们把黄金，因为这是万王之王万之之主，乳香，因为那时候的祭司献祭的时候是用乳香，但是他们带了一件很奇怪的东西，是没药，是人死了以后涂在尸体上面的东西。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子启示他们，或是感动他们带了这3样东西来。但是神要借着他们的敬拜，看到我们所敬拜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一个祭司，他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降生是为我们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盼望能够学习像这些东方的博士一样，来到这位圣婴孩面前来敬拜他。我相信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一定也给约瑟跟玛利亚带来很多很多的安慰鼓励，而且看到真的是这个圣婴孩的尊荣。虽然是降生在马槽，虽然后来是住在这样一个很破旧的房子里面，但是看到这些陌生人愿意到他面前来敬拜他。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玛利亚，就俯伏拜纳小孩。我们盼望今天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每一个星期天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其实我们很希望这个故事有一个 happy ending， 在这边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怎么说没有结束呢？是的，神会看顾我们，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保护我们。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东方的博士走了之后，我相信约瑟跟玛利亚一定沉浸在那个很欢欣庆贺喜乐的情绪当中。但是那天晚上，不是是当天，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些博士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着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这小孩，要除灭他。我常常想，如果是约瑟那天晚上做梦醒过来，一样我也想是不是我乱做梦。如果没有乱做梦的话，我想要问神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我们用简单一点举例来说，你能不能派一只虫子去把这个希律咬一口让它死掉？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后来有发生呢，而为什么不现在发生？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我们希望神会保护我们。是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我们能够远离凶恶，我们希望有神的保护。但是神的保护不一定是只是神在做工，把这些难处这些危险就挪走，有些时候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看到那天晚上神要约瑟做一件事情，是起来，然后就带着这个小孩怎么样到埃及去，到埃及去。他们从拿撒勒下来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在想说这个旅程大概几天，抱完上车就回来了。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 baby 生下来了，好吧，那大概就几个月待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离开拿撒勒的时候家里是怎么样子安顿的，但是如果现在要去埃及，这不是几天，不是几个礼拜，不是几个月，这是什么？几年的时间，几年的时间。如果大家知道看过那时候的地图，从上面加利利拿撒勒 travel 到犹太地80个 mile， 4天就可以到。但是比起到埃及去，埃及是很长很长远的路程，而且你住在犹太当中，说不定还有你的亲属在那个地方。你到埃及去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要寄人篱下，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还是想说，如果我是约瑟，我一定问神说何必那么麻烦。主，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有一些更简单的方式吧。但是感谢神，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神的这些儿女，有信心的这些儿女，特别是我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行传刚开始这些使徒门徒，其实他们常常碰到很多的逼迫，常常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发现他们所祷告的很少很少是说求神把这个难处挪去，求神把这个危险挪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跟神求，在这个患难困苦当中有更多的智慧，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能力去胜过这一切的难处。不是逃避，不是躲避，是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就像那个时候如果要起来就要走，马上就要走，这是神的带领，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我们需要信靠顺服。我们在碰到这些难处困境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会问 why， 为什么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我们要问 why， 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互相可以效力，我们想要知道 why。 我们有些时候会问 when，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这个困境当中出来，我们还要等候多久，我们还要忍耐多久。但是我相信神要我们问题问的问题是 what。 神，你要我现在做什么？起来，带着玛利亚，带着耶稣到埃及去。现在我当做的是什么？神要我学的是什么？是 what， 是 what， 不是问 why， 不是问 when， 是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信靠顺服。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马上的信靠顺服。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回顾这些经上的话语，我并没有什么新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边看约瑟跟玛利亚，就这么样的简单。我们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也不知道世宏跟燕婷你们去了之后要遇见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座我们很多的夫妻在生活当中会面临什么样信心的挑战的功课，但是我相信带领约瑟跟玛利亚的神一样也会带领我们，他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我们所要学的就是信靠，就是顺服。在希伯来书谈到说，帮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盼望这些人的见证给我们帮助，我们看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盼望能够向约瑟玛利亚来学习，他们真的是非常年轻。有些时候我们看清这些 teenager 这些年轻人，但是神却使用这样年轻的一对夫妻。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要膜拜玛利亚，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是人，她不是神，但是我们可以向她学习，我们可以向约瑟来学习。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不只是他的死，他的生也是受了许多的患难，在母腹里面就要这样颠簸，生下来在马槽当中没有多久马上又要颠簸到埃及去。不只是他的死，他的生，但是耶稣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看到有一天跟我们可以再添加，看到他劳苦的这些成果，他就心满意足，他轻看这些苦难。盼望今天我们能够跟耶稣来走，就像约瑟跟玛利亚一起走，我们也一起来走这个信心之旅。很多人说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我听到有一个讲员讲说，信心的功课很简单，就是顺服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盼我们今天早上也能够好好的来学，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个脚步，让我们信靠顺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在圣诞节来的时候，我们不免要回顾这些圣诞节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漂亮的卡片、漂亮的图画、精美的礼物，主，我们看到的是在为我们降生在马槽的主，是一个充满爱的主。你为我们人来到这世上，你也并不是用你的方便行神迹，为你自己预备最好的地方，当危险来到的时候，你也并不是行神迹行大能就来除去这些，而是让我们看到主，你愿意看到前面的喜乐，就甘心忍受这一切。我们也真是学习从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愿意带着小小的主耶稣基督来走这样信心的路。主，我们说要相信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也对约瑟跟玛利亚有何等大的信心信托，愿意把耶稣交给他们。主，我们也知道你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许多不同的托付，你相信我们，托付给我们，盼望我们不会背负了神你对我们的信心，你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带着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天一天信靠顺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神界的忠信弟兄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下面是我们回应和收取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信靠》。